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大有怜悯、有恩慈的神，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丰富的恩典当中，在你的恩慈的当中，能够有一个倾听的耳，一个谦卑的心，以致我们有机会常常在你的引导当中能够悔改，脱离一切的顽固，脱离一切的悖逆，以致我们在这当中蒙你的保守。你帮助我们说的跟听的都同蒙益处。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来看耶利米书37章，那我们先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
为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在犹大地做王的，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西底家王打发示里米亚的儿子犹甲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去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
好，那这个到第十节这边，好，没有关系，我们到第，我们先到这边。那这边里边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哈，这个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哈，代替了约雅敬的儿子这个哥尼亚。那哥尼亚就是谁？就是约雅敬。那约雅敬呢，代替他，为什么代替他？因为他才登基3个多月，然后就怎么样？3个月10天，结果就整个被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整个全部掳走了。那所以在那个当中，西底家就起来，就是他的叔叔起来代替这个王位，被当作一个傀儡嘛，哈。那所以你在这当中就发现，实际上这个就是面临到他们第二次的被掳啊。那被掳的当中，我们前面看得到嘛，他们整个10000多人，这些最高阶的官员，然后所有的王族，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约雅金呢，他的7个孩子。然后所有的那些7000位的战士，实际上就是所有的那些精锐的所有的这些部队的领袖，然后还有所有工匠铁匠，这些工匠铁匠实际上我们看起来好像很一般，实际上这些都是什么？整个他们国防的后勤，铁匠是所有兵器的提供，木匠也是所有这些修护的这些防御啊，所有的这些工事的这些资源，这些人全部怎么样？都一并被掳走了。那这个掳走呢，实际上 在巴比伦他们当时就是透过这种方式，把所有这些重要的人员物资还有这些资源全部拿走的时候，防止你再怎么样背叛嘛。所以留下来就剩下什么穷困的人。 那在这个当中呢，所以西底家做了这个王之后，实际上他已经走到最后一任的这个以色列犹大国南国的这个王哈。然后他说第二节，他说都怎么样？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哦，所以是从高王室到这个旁边所有的这些臣仆，还有整个国中剩下的这些百姓，这些穷困的人全部都怎么样？他那个字啊都不听了，你把他圈起来。因为这个都不听了，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这个很麻烦哈。怎么麻烦呢？就好像这个不听哈，就带来所谓的以前摩西借着生命记一直常常提到那个顽梗的心，有没有？顽梗以致耳朵都被自由塞住了。像耶利米说的，他们的耳朵不是没有耳朵，而是能够听的这个通道里面被油给塞住，塞到什么？油包心了，然后整个神的话进不进去他的里边。那在这个当中呢，他就问题来了，什么？因为又遇到危险了嘛。 我们刚刚前面讲这个西底家，对不对？他当了王，然后接着遇到什么事情，一定是遇到了困难，又要来寻找谁？寻找耶利米。所以他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哈，那个尤甲跟那个谁，跟西番雅又要去见谁？见耶利米。他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个祷告这个事哈，常常我们会想到他们还蛮近前的要寻求神，是吗？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奇怪，都不听神的话，还要去祷告神，那代表是什么？代表说主啊，你来帮帮我们。那实际上他们就是后面谈到的，因为那时候耶利米还自由，还没有被关。那但是问题呢，又遇到了事情了。遇到了什么事情？第五节他说，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的军队，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感觉上好像是拔营离开了，是不是？实际上那个时候是什么？因为巴比伦的军队，他们不想跟埃及的军队针锋相对，所以先离开。所以突然好像哇，整个耶路撒冷全城怎么欢呼哎，是不是？那实际上好景不长啊，中间你去看哈，到了那个这个发生的事情呢，实际上你如果从前面的那个列王记下那边来看的话，很清楚它发生在哪个时候，在主前588，在主前588，实际上距离他们亡国586有多少时间？两年的时间，也就是西底家第九年的时候，然后整个第三次被灭的时候，完全被灭的时候是586，所以这中间有两年的时间呢，他们在寻求谁？就是拜托先知再去祷告吧，哈。那这个就好像是这样子哈，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哈，就在一个村庄的一个小村落里边哈，那村落里边比较靠近山区，那旁边呢有一个很大的河流，结果就遇到我们现在目前这种每天下着这种急暴雨，所以在急暴雨里边雨多的时候，那个河床是不是整个旁边的那个建筑物就？那个堤防很容易就快溃堤了嘛，因为河水一直暴涨，所以整村的人几乎都全部的人都要怎么样，都要撤离了。结果在河床的旁边不远有一个他们村庄的一个教堂，那里边呢有一个神父在那里边祷告神，说神啊，求你救我们，神啊，求你救我们。结果在那个过程里边就有一个小孩叫小明，看到那个神父还在里边祷告，就进去敲那个教堂里边的门，告诉神父说：“神父啊，那个水已经快要淹到我们这边，赶快走吧，赶快走吧。”神父看着他一眼之后，继续又祷告：“主啊，求你救我们！主啊，求你救我！”这个小明看着他，也不回答，也不离开。后来他想不对，自己赶快跑了。结果跑了完一下子，那个神父继续有没有在祷告？继续祷告，祷告内容什么？继续说主啊，求你救我们，求你救我们。结果第二个一个小亮的小孩，也是在逃跑当中经过了那个教堂，发现神父还在里头，哎，还在祷告。他赶快看到神父进去敲门说：“神父，你赶快走，水已经快到我们这边了。”结果小亮看到他也不理，看到神父继续还在祷告，小亮看到情况不对，赶快自己逃跑了。那你想想看结果呢，河水真的就整个淹到整个教堂，把整个教堂卷走了。所以神父到了哪里去了？就到天上的阿爸父那里去报道了。神父看到天父的时候还气冲冲的抱怨说：“你为什么不回应我的祷告？”你知道天父怎么跟他回答吗？啊，我没有回答你的祷告吗？我派了两个人去救你，哎，小明跟小亮，哎，对不对？所以我这个时候这个神父的心包是什么的心？是王梗吗？还是固执吗？是不是很固执？所以固执到一个程度叫做王梗，不听了。 要以他的意思，求谁听他的话？求上帝听他的话，是不是？那这个就是固执，这个是不是就是发生在西底家的身上？那反复反复啊，所以神有没有恩典，有没有慈爱，反复的在耶利米身上看得到。那所以这里他说，接着第六节，他们就问了说，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了哦，然后他说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的法老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确确实实如此。因为这个当中，我就刚刚讲的那个巴比伦军队只是什么缓兵之计嘛，他只是先离开，等着那个埃及的军队上来之后，结果中途发生了什么事？中途埃及要回军队到了犹大的时候，又回去的时候，中间又被击杀了，所以根本帮不上忙。那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在主前588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当中，神就这样说：他们必回去本国。那所以呢，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而且要攻取，而且用火焚烧。更夸张的哈，后面下一段哈，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了，那个自欺不要自欺圈起来。自欺就是什么？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嘛。以为巴比伦不回来，他们一定会回来的。所以这个回来呢，就到了后面我们讲的。他说第十节，他说：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这个在讲什么？他说就算是巴比伦的这些军队剩下的那些残兵破将，那些的留在帐篷住在帐篷里的伤兵，他们都会起来怎么样，把这城给攻了，而且放火把它烧了。那这个事真的就是两年之后就发生了。所以你看哈，这里边有一个看见，就是我们这边第九节说到的，不要自欺啊，不要自欺，以自己认为对的方向继续走，然后继续坚持己见。那这个叫什么？这就是顽固顽梗，对不对？如果你去看那个就会发现说怎么面对这些事情。因为顽梗的人常常会怎么样？顽梗的人，你就是发现他就是坚持己意啊，不听别人的话。实际上你想想看，这个前面我们刚刚看的那个第一节的时候，他说那个西底家起来当王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了？那时候已经是整个全部我刚讲的一些精英所有都被掳了，对不对？那结果他还是不听啊。等到了到最后，到了过了两年之后，就发生了什么事？整个巴比伦的军队全部这些残兵破将把他放火烧的时候，发生的是什么？整个圣殿、整个皇宫全部被烧，然后不但被烧，连城墙全部被拆。整个耶路撒冷墙的那个坚固的墙被拆，拆到剩下只剩下西墙。然后呢，应该不是，是全部都被拆了，因为后来那个墙又被建了，对不对？然后呢，失去了整个保护啊。那其中剩下什么？就剩下一些匠人跟什么穷困的人、投降的人，然后最苦的人，然后其中里面的两种人，就刚刚讲的匠人跟投降的人，又被掳到谁？巴比伦去。所以剩下的最穷的人、最艰难的人，就留下来那里耕种所有的葡萄园跟农地。那这个是后来发生的事，因为不听呢，因为顽梗呢。那所以呢，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在这个当中，你就发现说，固执啊，真的会要我们的命呢，是不是？这种顽梗真的会要我们的命。如同那个《生命记》9章13节提的，他说什么？ 这些印着景象的百姓呢，印着景象的百姓就是不听了，然后不听还怎么样？还那时候发生什么事？他们还觉得他们在敬拜上帝，对不对？他们造了什么金牛犊吗？是不是？因为他说，你看他们拜了金牛，造了金牛犊之后，拜了这个金牛犊，说他们里面的声音说什么，你知道吗？他们里面的声音说，哇，我们拜的这就是从埃及带我们出埃及的这位真神。所以里面是什么？里面就自以为是啊，是不是？然后不听，然后王梗，然后背逆。所以后面你看《申命记》后面摩西怎么说？摩西啊，在第九章的二十一节说，他说这些人要用石头将他打死的。然后呢？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够把这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是不是？那所以为什么当你继续玩梗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代表什么？你完全坚持己见，然后不悔改，不悔改就是不改变你的想法嘛，以致你就失去了悔改的机会，就失去了永生。所以最后结局就是什么？类似摩西讲的，用石头把它怎么样？完全要除掉这个恶，就是用石头把它灭掉啊。所以现在神用的方法是透过谁？透过巴比伦的军队啊。哦，那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从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加勒底的军队，
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杀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地业。到了便雅悯门那里，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是哈拿尼亚的孙子，是利米亚的儿子。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啊。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伊利亚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接到首领那里，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约拿单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西底家王打发人提出他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这百姓，你竟将我囚在监里呢？对你的头的预言，巴比伦必不来攻击你们 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单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每天从饼铺接取了一个饼给他，直到陈州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
好，这边谈到了另外一段，就是他们整个加勒底的军队因为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起来是离开了，对不对？但实际上那个是他们很聪明的一个战法，一个战略，他故意离开，然后等到他们埃及军队要返回的时候，他们又从中间击杀他，所以整个埃及军队整个也是被击退。所以实际上那时候整个耶路撒冷只是空欢喜啊。哦，那所以在这个当中你看，所以这个时候耶利米就砸在什么民间要出去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往便雅悯的地方去，往北方去，然后呢要回去得自己的地业。记得吗？三十二章那边耶利米有没有？他那时候是不是用了一些银子买了他叔叔的地，对不对？他叔叔就是那个哈拉莫，在那个亚拿突城有一块田地嘛。如果按照申命记来讲，因为他们是至亲呢，有那个关系，所以他有优先的权利，要保护他们整个家族的地业，不能外流，所以耶利米要把它买回来。那所以因为这个关系，他就买了它，然后他就是要表明说他要回去，整个要继承这个土地。所以他有没有离开整个 耶路撒冷，他只是离开，还是在整个他们国家，他没有去投靠谁，没有去投靠敌军呢、啊，是不是？那所以他说，他就走到了便雅悯的门那里，那个就是东北的整个门哈，在阳门那里边，那有一个官员叫做那个伊利亚，这个伊利亚是谁啊？这个人就抓住了守门的官，就抓住了谁？抓住了便雅悯，有没有？他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原来你仔细前面去看哈，那个在前面的二十八章那边呢，那边耶利米是不是被人家用那个抓起来，对不对？用那个木料把它扣起来嘛，对不对？然后就说有另外一批假先知就指控说，耶利米你讲的这个话是假的，真正的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要让我们得到自由，我们会脱离巴比伦军队的手。这个人就是原来伊利亚的爷爷，就是这个假先知，就是哈纳尼亚。结果这个假先知后来有没有被神的话咒诅了？几个月就死掉了，有没有？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伊利亚很清楚认得谁，认得耶利米。所以看到耶利米，他就怎么样？寻机会要怎么样？报仇啊！所以就把他抓起来。抓起来之后呢，那个你想想看，那个伊利亚怎么会听耶利米的说法？他说你讲的完全就是不对的，你是要去投降敌人的，所以你按照军法要把你抓起来啊、哦。那抓起来呢，交给首领，他就鼓动首领去打谁？打耶利米。啊、哦，真的不容易耶，对不对？先知还要被打，讲神的话还要被诬陷，对不对？然后，但是被关的时候呢，就问题来了，因为在这个当中，实际上那个监牢的环境是很差的哦。到后面你到看三十八章，就看到那个监牢更糟糕，是水牢，把它放在水牢底下。然后如果没有神的手，没有透过人去救他，耶利米一定是一命呜呼，挨在这个死囚里边呢。那所以呢，后面呢，你看哈、哦，所以神的工作还是奇妙啊。十六节他说，耶利米在狱中的时候住了很多日哈、哦，然后接着西底家又怎么样，又打发人去把他提问出来。所以你看来看去，就觉得这个西底家到底脑筋在想什么？就是神告诉他很明确的话，然后他听吗？完全不听。然后想一想，想到了。遇到困难了，又回去找谁？又要找神。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也这样子？啊？然后主啊，拜托你，拜托你，成就这事吧，成就这事吧。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像那个神父一样，好不好？所以这边就说哈、啊，他就问说：“那耶利米，神有话给你吗？”耶利米就说什么？有哎、欸，前面那边是代表团去问耶利米，对不对？讲话直接一点没关系嘛。现在这边是什么？西底家打发人把他提出来、欸，哎，所以提出来意思就是怎么样？他在西底家的皇宫内直接面对谁？面对国王，直接要问他话。然后他就问他说：“神有话给你吗？”他说：“有。”接着。这个话我不知道你敢不敢说。他说，又说你必被交在什么巴比伦王的手中。请问一下，这个话你敢讲得出口吗？你想想看，你前面的一个钟头以前，或是几个钟头以前，你是在哪里？在监牢哎。然后你现在被提出来在王的面前，然后王问你说你有话吗？他说有。然后什么话？你要被交在敌人的手中。这个时候耶利米，你觉得他勇不勇敢啊？好勇敢哦，比我们更勇敢，对不对？如果我们可能就会像那个谁，可能就像约拿。约拿会怎么样？约拿神说叫他三天进去那个尼尼微城，去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悔改，要怎么样，对不对？要宣告嘛，对不对？ 可是结果你想想看，约拿怎么样？神叫他走三天，他只有走几天，他只走一天，然后用我看不到三十秒的话，就把要神要讲的话就把他囫囵吞枣就讲一讲，然后你们就是要全部要悔改，不然神要灭你们。所以相对两个先知有没有一样？约拿讲的话叫做就缩水了，对不对？然后打折扣嘛，哈。哎，可是这个耶利米呢，好勇敢哦！我都不知道他那勇敢从哪里来的。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讲不好，耶利米有什么几个情况会发生？最糟糕就马上被杀了，对不对？然后长痛不如短痛嘛，好。那第二个呢？继续被折磨嘛，继续被诬告嘛，然后就把他送回去哪里？送回去监牢嘛，就去蹲水牢，而且不是一般的监牢，对不对？水牢很痛苦的，是不是？可是耶利米有没有因为这些情况把神的话打折扣？没有，他就讲你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这个是很严厉的话哦，是不是？所以实际上也要看见神真的是了解谁，西底家，因为他不跟他讲这么严厉的话，他也是听不懂，是不是？然后所以耶利米又对西底家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或是你的臣仆，或是这些百姓，你将我关在牢里，这是不合律法的吗？没有任何的道理嘛，没有任何的证据嘛，对不对？那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的这地和先知，现在在哪里了呢？是不是？他就在讲之前那个假先知，已经拜拜了嘛，神就已经出手了，你们还看不懂吗？哎，所以他在二十节就跟那个西底家求恩典哈，他说现在求你垂听我，在你面前恳求，不要让我再回到那个原来的牢房里边去了，免得我死在那里。所以那个牢房真的是很友善的牢房吗？很恩慈的牢房吗？不是的啊，是不是？所以耶利米都很清楚啊，但是他讲他该讲的话，把神的讯息传递给谁？给西底家。因为他如果不这么严厉跟他讲，实际上他可能没有办法清醒过来，那实际上他也没有清醒过来，因为他真的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哦，真的是一个在这种情况底下还犹豫不决，就对整个国家是怎么样？是最糟糕的，是最糟糕的领袖，完全没有办法什么辨别整个状况，是不是？实际上，如果在这两年内，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从实际发生的事情还有两年，对不对？如果西底家真的悔改的时候，神会不会出手？会哦，是不是？会不会像之前他们的君王悔改的时候，集体悔改的时候，有没有？整个认罪悔改的时候，整个神就出手了吗？实际上神就是要等他们悔改嘛，是不是？那结果呢？没有，所以继续的。实际上在这里面你就看得到那个耶利米被关了，在这个过程里边，实际上他就是被提出来，然后又被关。下一章又看到他被关在水牢，对不对？然后接着又被提出来。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到了二十一节这边，耶利米暂时怎么样，在那个护卫兵院里边先有被保护，虽然是被关，但是在那当中基本上他有一些行动的部分的自由。那所以我们来看哈，整个来看，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前面讲的那个百姓都不听了，反过来神要我们怎么样，要听神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二节，都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听神的话，即使最难听的话，让我们完全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 我们是不是需要更加的谦卑，谦卑再谦卑，愿意降服在神面前？那求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像西底家这样子，或者整个所有的百姓都亡梗的时候，那个就失去悔改的路了，失去悔改的机会，那个完全是没有路可以走，就是完全失去拯救哦。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看那个罗马书二章好不好？如果你翻到罗马书二章四节哈，找到了吗？如果找到，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
还是你
藐
视他丰富的恩慈、
宽
容、
忍
耐，
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第五节，
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所以这里边会看到，如果真的人不悔改会怎么样？实际上就是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会临到我们。那结果呢？神就用他最没有办法的办法，对不对？要把这个恶从人的当中除掉啊。那所以前面的第四节他谈到一件事情是什么？神今天会留着给我们恩慈是要做什么的？是要领我们怎么样？悔改，对不对？罗马书二章四节，相对的就是面对这种亡梗的人，神给你恩慈，给你机会，不断的给他，给以色列百姓机会，就是要怎么样？叫我们悔改改变嘛。那这个悔改改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人的祝福了，从错误的方向里边走到对的方向，对不对？不然我们就遇见谁？我们就会像约拿一样，对不对？约拿继续往梗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自己的方向，他要往哪边走。神叫他去尼尼微，他就有一个他自己的方向，他要去哪里？他要去他斯啊，西班牙。结果呢，去到他斯的路途当中，神有放过他吗？神没有放过他，结果就被吃到什么大鱼的里边啊，今天的话，有可能什么是大鱼？金鱼的里边，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如果继续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后来约拿有回到尼尼微吗？有去啊，但是那个是怎么样？好像很不得已的去嘛，对不对？心里头还是在那边冒着他的 OS 啊。但是所以我们如果可以真正的改变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就是离开我们一向自己所坚持所熟知的这种梦幻的世界。如果可以把这个梦幻世界交给神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不再自怜，也不再为自己在那边痛苦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得到自由了，你就进到神的里边了。所以实际上我们从这边来看两件事，你看整个犹大国整个从上面到下面到百姓全部都是亡梗，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是什么样？一个先知也坚持到底，坚持对的，坚持神的对，所以两个都是两个不同的阵营哦。一个是以自己为主的亡梗，对不对？坚持自己的要啊，要神听他的话嘛，是不是？另外一个耶利米呢？耶利米也是在那种痛苦当中，但是他坚持什么？他坚持神在他里边绝对的权威啊，忠于所托啊。所以神要让我们从这里边看到，你到底要站在哪一边？你是要站在自己的对吗？还是要站在神的对？是不是？当你站在神的对，你就得到自由了，你就得到生命跟盼望了。不然，这个是always 会发生在我们生命的里边，有时候我们很难从这当中去改变了，对不对？固执好听叫做坚持到底，对不对？那如果是负面的，就是亡梗了。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从这当中能够被神的话带领，进到神的对的里边，神的称义的里边。阿妹吗？好，我们来祷告好不好？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恩慈是为了领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到悔改，进到我们的改变，进到你的对的里面。你帮助我们愿意谦卑自己，常常把自己所认为的对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以耶稣基督你的对成为我们的对，以你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公义，以你的信实成为我们的信实，以你的引导成为我们的引导。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真正的回转归向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